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6月25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据法新社发自德黑兰的电稿称，伊朗对美国最新的制裁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伊朗总统鲁哈尼今天表示说，当美国说寻求与伊朗谈判时，美国在撒谎。几个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才签署政令，对伊朗实施新的严厉的金融制裁，并特别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前委内瑞拉情报部门负责人菲格拉昨天抵达美国，他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依然可能被赶下台。菲格拉今年四月底与马杜罗决裂，逃到邻国哥伦比亚。此前菲格拉担任委内瑞拉国家情报局的局长。因应中美两国首脑应在数日后于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20国集团峰会期间双边会谈，聚焦中美贸易争议，中美两国负责谈判的官员据信是分别按照习近平与特朗普的要求而先通了电话。根据中国官方的消息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已经同美方代表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白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因应中美两国首脑应在数日后于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20国集团峰会期间双边会谈，聚焦中美贸易争议，中美两国负责谈判的官员据信是分别按照习近平与特朗普的要求而先通了电话。根据中国官方的消息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已经同美方代表就经贸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继20前特席会美中最高贸易谈判代表通了电话。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今天报道说，中美双方的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已应约在两国元首本周G20峰会见面前先行通过电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24日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财政部长梅努庆通电话，就经贸问题交换了意见。据新华社消息说，双方这次通话是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指示，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大阪G20峰会期间举行场边特席会，目前暂定在峰会的第二天29日举行。据华尔街日报说，中美贸易谈判双方牵头人通话，这是中美双方有意推动新的经贸磋商的最新的迹象。法新社发自德黑兰的电稿说，伊朗对美国最新的制裁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伊朗总统鲁哈尼今天表示，当美国说寻求与伊朗谈判时，美国在撒谎。几个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才签署了政令，对伊朗实施新的严厉的金融制裁，并特别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用波斯语发推文说，对伊朗最高领导人和伊朗外交部长的制裁意味着最终关闭与现任美国政府的外交渠道。他并谴责绝望的特朗普政府正在摧毁现有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制。法新社认为，美国最新制裁瞄准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这在德黑兰眼中越过了红线。同一天，路透社消息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顿表示，美国仍愿意与伊朗协商。他在耶路撒冷说，总统已经敞开大门，伊朗所需要做的就只是走进这扇大门。不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对路透社记者说，伊朗不会在受到任何制裁威胁的情况下 接受与美国谈判。伊朗外长扎里夫也针对美国制裁作出回应称，特朗普身边的强硬派政客轻视外交，渴望战争。周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签署了一项行政令，他说这将限制哈梅内伊和伊朗出入世界金融市场的渠道。特朗普在签署该行政令之前表示说，政令是对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的强而有力且适度的回应。
前委内瑞拉情报部门负责人称，马杜罗依然可能被赶下台。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前委内瑞拉情报部门负责人菲格拉周一抵达美国，他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依然可能被赶下台。菲格拉今年四月与马杜罗决裂，逃到了邻国哥伦比亚。此前菲格拉担任委内瑞拉国家情报局局长。菲格拉四月份与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呼吁发动军事起义推翻马杜罗政权，他通过一封公开信指责马杜罗。菲格拉在信中写道，虽然他过去一直忠于马杜罗，但是是时候寻求新的政治途径了，应该重建这个国家。美国随后宣布取消对菲格拉的所有制裁。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制裁了150多个亲马杜罗的委内瑞拉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美国副总统彭斯指出，美国将为所有愿意向前迈进、支持宪法、支持法治的人解除制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最近结束对委内瑞拉的访问，他与委内瑞拉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决定在该国设立一个人权小组，负责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并监测委内瑞拉的人权状况。巴切莱特在他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他在此次访问中会晤了人权遭受侵犯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充分感受到了他们对于伸张正义的渴望。巴切莱特表示，委内瑞拉的人道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人们在食物、水、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目前，委内瑞拉经济继续恶化。委内瑞拉本月13日发行了面值1万、2万和5万主权玻利瓦尔的大面值货币，以期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声明说，新货币当天开始流通，以支付系统运行更高效，并有助于商业交易。按照官方的汇率，5万主权玻利瓦尔兑换8美元。这是委内瑞拉不到一年内第二次对货币进行改革。
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使日本陷入地缘政治学的险境。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4日在推特上表示，美国不应当为其他国家的运输石油而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并点名中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应当分担责任，这种说法使日本方面十分紧张。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5日午前的记者会上，在谈及特朗普在推特上的发言时指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安全对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具有事关死活的重要性，我国将继续与美国为首的相关各国合作，为中东地区紧张的缓和和形势的安定继续做出外交的努力。在谈及中东局势时，菅义伟指出，非常担心那里的紧张不断升高。特朗普在24日的推文中指出，中国从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的石油达 91%， 日本为 62%，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也可能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为其他国家去保护运输航道呢？目前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从1973年的 78% 上升为2018年的 88%， 发电等用液化天然气的进口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比例也高达 20%。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世界报伦敦特派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指出，经发约翰逊接近首相府权力之门，以其过分爱现在的个性非常有韧性的立场、自恋狂以及谎话连篇著称的这位前伦敦市长，的确已经开始为接棒特蕾莎梅而开跑了。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世界报指出，这位伦敦前市长约翰逊竟然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揭幕后的四天找到办法让摄影机盯住他不放。他头戴的头盔而且全身溜索运动的装备，挥舞着两面英国旗。他从距离奥运会场不远处的 Victoria 公园里的溜绳索高空滑行，由于旗袍推动力不够，他中途停顿而被悬在半空中，下面是散步的民众，后来被救下来。他自评说，我停在半空中，身上绑着约束的绳缆压缩着我下半身，但我特别爱这种感觉，我还会再如此做。这个在众人瞩目下半空中木偶的形象一直成为一段传奇的新闻。对于约翰逊来说，搞笑与搞政治从来不是分道扬镳的行动。他为了止住传言说他治国的野心，他强调说，你怎么能够叫人投票给一个停困在溜索上的蠢蛋呢？七年之后，这名所谓的蠢蛋，他在唐宁街的大门口受到保守派的欢迎，他厌倦了战争，最终依靠他让国家摆脱了英国脱欧的僵局。他现在把满头乱飞的金发梳理的平顺，避免说一些讽刺戏弄的双关语，规矩语言元素来讲话，令人惊讶的严肃而且外交辞令般的模糊不清起来。保守党的代表国会议员们因为这个极右派脱欧党的选举胜利而僵化住了，托尔党因为支持脱欧的人民有受骗的感觉而胜利兴盛起来，让这些保守的议员们不再能够犹豫不决，以在选举中能够胜选打败这个脱欧党。
美国法院宣判杀害张莹莹凶嫌克里斯滕森罪名成立，检方要求判处他死刑。请听在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伊利诺伊大学中国女青年访问学者张莹莹失踪案周一在伊利诺伊州联邦法庭正式宣判，陪审团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作出裁决，指控嫌犯克里斯滕森绑架致死的所有罪名成立。法院随后将进入陪审团量刑阶段，检方要求法院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本案有可能成为伊利诺伊州2011年废除死刑后首个死刑判决案件。2017年6月9日，张莹莹在她错过公共汽车后，被监控录像拍到上了克里斯滕森的汽车，她从此消失，她的遗体从未被发现过。FBI 调查人员作证说，他们在克里斯滕森的公寓内发现了张莹莹的血液和 DNA。根据被告向他当时的女友布里斯透露说，他在公寓里强奸、殴打并斩首了张莹莹。这一说法被布里斯用录音设备录下。克里斯滕森还对布里斯说，他以前就杀死过其他12名女性。专程从中国前来旁听案审的张莹莹的家人在被告罪名成立后受访，父亲张荣高对陪审团的裁决非常满意，他希望陪审团能够在量刑阶段判处凶手死刑。张莹莹的母亲则希望找到女儿的尸体，她说，我要带女儿回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示要与中国领袖比人缘高低，在中国方面高调公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各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会面的计划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晒大阪与众人见面的日程，评论至大阪二十国峰会将是繁忙的外交斡旋与博弈的场所。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特为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继华为状告美国商务部指控其非法没收华为电信设备后，周一美国联邦快递也将美国政府告上法院。据路透社报道，联邦快递在提交给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的文书中称，不应指望由该公司来实施出口禁令，要公司为运输自己不了解的货物承担责任也不合理。联邦快递在声明中强调出，他们是一家运输公司，不是执法机构。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则回应称，我们尚未研究这份诉讼，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商务部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不受影响。此前，联邦快递上周将一个装有华为手机寄往美国的包裹退回英国，再次引发中方的愤怒情绪。联邦快递将此事解释为操作失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表示，联邦快递在短时间内一再发生与华为有关的失误。联邦快递作为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理应对外做出合理解释，理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联邦快递的诉讼和承运差错出现在美洲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之际。上个月，美国将中国华为列入黑名单，实际上禁止美国企业与华为进行生意往来。作为反制，中国商务部本月稍早表示，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路透社早些时候就联邦快递被列入该清单的可能性寻求置评，但中国商务部和联邦快递均未回应置评要求。另外，中国官媒新华社之前表示，有关部门对联邦快递未按明地址投递华为快件行为依法启动调查程序，无需被解读为对哪一方面的报复。分析指出，成为中国政府的目标对联邦快递而言是巨大的阻力和风险，因为中国一向是联邦快递的关键市场，该公司负责承运、输入和输出中国制造业中心的零部件及制成品。联邦快递将于周二晚间公布季度业绩，届时该公司或将面临有关这一僵局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就在联邦快递不愿卷入中美贸易纠纷之际，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周一敦促加拿大司法部长重新考虑是否撤销引渡程序，因被美国指控诈欺及他在华为与一家在伊朗经营企业的关系向全球银行做出错误性的陈述，无视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坚称无辜的孟晚舟目前在温哥华受到监视居住。路透社的报道说，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周一表示，已经向加拿大司法部长提交资料，澄清撤回引渡程序的法律依据。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在声明中表示说，引渡程序于法无据，终止引渡程序符合加拿大的最佳利益。根据孟晚舟律师团长达三页的新闻稿说，加拿大从未受理过类似的引渡请求，很明显它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合法的刑事执法理由。然而，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本月稍早拒绝了要加拿大阻止引渡程序的建议。弗里兰称，这起事件中没有任何政治干预，如果这样做会产生危险的先例。加拿大外交部和司法部目前尚未立即回应路透社提出的置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6月20日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见面时候说，他打算和习近平讨论两个加拿大人被拘留的事情。特鲁多也向媒体证实，两人的讨论都围绕在中国上面，也预期特朗普会在日本 G20 峰会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加拿大人的问题。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5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侧重各不相同。费加罗报重点回顾法国右翼大党共和党人党因欧洲议会选举失败而四分五裂的关键十天。财经报刊回声报特别关注空中客车集团在数字化大潮下员工招聘遭遇难题。解放报在头版特别突出的内容是法国邮政系统改组之后员工的工作压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关系。法共人道报和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均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巴以和平政策放在头版头条。回声报和费加罗报今天均有多篇与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近日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费加罗报观点版发表该报前驻京记者西黑勒·布列特的分析文章，梳理中国如何一步步扩大其在联合国机构中的影响。文章写道，国际刑警组织中国籍主席孟宏伟去年秋季被失踪事件显然并没有破坏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的迅速扩张。很多人认为孟宏伟被捕事件显示北京对出任这些国际组织的中国官员的首要要求是忠于体制，但孟宏伟时隔9个月首次在其庭审活动中露面几天之后，中国人屈冬玉当选为致力在全球消除饥饿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将此前一直被看好的法国及欧盟的候选人远远甩在后面。北京认为这项任命是对中国支持多边主义以及世界发展努力的认可。一些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则承认，近些年来中国大笔资助粮农组织，在消除贫困领域也取得了成绩。但也有人指责中国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出某种攻击性，以购销某些成员国债务或勾销他们拖欠粮农组织款项的方式收买选票。一些专家强调中国希望平衡西方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主导地位的决心，认为中国的成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施加压力的结果。文章写道，但不管怎样，屈冬玉胜利当选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争取联合国有战略意义的职位的努力。这种努力引发一些不安。一名欧洲外交官向记者表示，布鲁塞尔以及一些欧盟成员国很担心中国会在粮农组织推行自己的游戏规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中国是农产品进口大国，有人担心中国想借此控制非洲国家的土地。文章介绍说，近年来跻身有着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更是为了让各种对中国的批评晋升。但关键的问题并不只是为自身辩护，中国目前越来越多的与美国竞争全球主导地位，因此也试图重新确定世界治理的原则，通过参与这些国际机构推行不同于美国在二战后确立的标准的规则。这种努力尤其表现在人权观问题上。中国推行的人权观注重经济与社会条件的改善，而不是对各种自由权利的维护。整体而言，中国拒绝普世价值，认为这是西方价值。中国更推崇中国专制的政治模式。这篇文章写道，屈冬玉是第一位出任粮农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他承诺会尽一切努力保持公正和中立，尽可能做实事，但这些讲话并不足以消除人们的疑虑。回声报报道了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推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计划取得的进展。亚太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但这篇报道也指出，目前相关谈判尚未达成共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求协议文本中加入加强劳工法、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印度则担心会有大批中国商品涌入印度。 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简短报道了中美两国在格陵兰岛的争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半自治地区，美国在这里有一个雷达基地，很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里扩大影响。近日，美国迫使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放弃了参加当地国际机场扩建工程的竞标。丹麦国防科学院一名专家向记者表示，中国企业以其工程师无法获得签证为由宣布退出竞标，但他个人认为是美国在这里的影响力使得中国几乎没有可能中标。费加罗报经济副刊的另一篇文章报道，又有五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不得与美国企业做生意的黑名单。美国试图阻止这些企业购买电子零件，认为这些企业开发军用计算机或者与中国军方合作，因此有可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回声报的一篇报道则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方案，试图禁止在未来的 5G 网络铺设中使用中国生产的电讯设备。这项禁令如果落实，将在大型电讯设备生产链条中出现重要的转折。爱立信和诺基亚，还有韩国的三星，都可能不得不将他们目前在中国的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潘蔚主持的北美来轰。
6月17日，加拿大派遣两艘军舰自南向北通过台湾海峡，成为继美国和法国军舰后第三个受舆论关注的在这一地区行使自由航行权的西方国家。这在为早已陷入谷底的两国关系蒙上新阴影的同时，也令人关注北京会如何报复加拿大。作为全球的海上霸主，美国在今年1月24日、2月24日、3月24日、4月28日和5月22日共5度派遣军舰通过了台湾海峡。北京对这令他最头疼的对手的反应，通常是由外交部提出交涉。例如，在4月28日，美国驱逐舰威廉劳伦斯号和斯蒂瑟姆号穿过台湾海峡后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已就此向美方表达关切。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消极影响。5月22号，官媒中国日报称，已对美国的挑衅尽了最大努力的克制，威胁美国由于现在两国紧张关系升高，中方不能保证在美方军舰出现于中国领海时，双方军队不会爆发直接冲突。今年4月6日，法国军舰普越号通过台湾海峡，这距离习近平结束访法还不到10天。中国外交部称，中国对外国舰船正常过航台湾海峡不持异议，同时有关的行动需要符合国际法，需要遵守中国法律的规定。在这貌似温和的回应之后，中国却在4月23日青岛海军阅兵的邀请名单中抹去了法国海军。6月17日，加拿大的里贾纳号护卫舰和阿斯特里克斯号补给舰通过台湾海峡以后，中国外交部没有发布只言片语，这种于无声处更令人揣测北京正酝酿着报复行动。首先是6月28日在日本大阪召开的 G20 峰会，特朗普将应杜鲁多的要求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中国释放两名加拿大公民一事，北京不会做出积极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6月21日态度强硬地称，当前中加关系出现的问题责任在加方，加方知道如果要推动两国关系改善，他们应当做什么。加拿大应当尊重中国司法主权，不应当对中国司法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指手画脚。其次是打击加拿大军舰，中国已在5月向强大的美国海军发出了双方军队爆发直接冲突的威胁，以中国挑柿子捡软的捏的传统心态，不排除北京拿实力弱得多的加拿大海军开刀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前两天，中国新浪网在6月15日发出了署名在记忆的长河里面的文章，不甘心接受惩罚，派军舰跑到中国家门口秀肌肉，对加拿大极尽冷嘲热讽，称一直以来加拿大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徘徊于各大国之间，有好处就撑上去，没有就翻脸不认人。如今加拿大已成为西方阵营中最活跃的一员， 在之前的利比亚战争中以及海湾战争，加拿大都曾凑了热闹。加拿大近日派出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前往亚太地区，因为加拿大也想效仿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派出巨舰去其他国家门口进行示威。俄罗斯专家表示，且不说加拿大海军实力强弱，最主要的是他们选择示威的对象错了，跑到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那岂不是等同于以卵击石。第三是北京改变对北极西北航道主权的立场，加入俄罗斯、美国及北欧国家阵营，对抗加拿大的北极利益。过去北京一直对加拿大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持暧昧的中立态度。2016年4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注意到加方认为该航道是穿越加拿大的内水，但有些国家认为是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还注意到，加拿大对西北航道采取了一些管制措施，包括要求外国船舶在进入或通过其专属经济区和领海前应通报加方并获得许可。中方将根据各种因素做出合适的决定。在北京试图从法律面着手重新定位台海，希望把台湾海峡内海化的今天，加拿大在台湾海峡插上一脚，北京很可能以牙还牙，宣布不承认西北航道是加拿大的内水。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德黑兰勃然大怒，致华盛顿说想要协商，实在说谎。英国爱搞怪前伦敦市长约翰逊接近权力之门。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使日本陷入地缘政治血迹。特朗普在私人谈话中提及撕毁日美安保条约以惊讶。特朗普 G20 也晒人缘，特席会外还见普京等众人。美国法院宣判杀害张颖颖凶嫌罪成，检方求处死刑。中美贸易战再开一轮谈判，开局电话示好。中国三大银行传遭美制裁，甩华为案黑锅，联邦快递转身状告美国政府。美国国会推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现实立法会红选产生。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本周末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强峰会被认为是中美贸易战的一大关键环节。华盛顿近期不断地向中方施压，试图签署最终协议，而中国方面却十分低调，似乎有意延迟最后的签约期限。与此同时，中方试图在外交上抵御来自美方的压力。上周中国主席习近平突访平壤，以此显示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影响力。此外，北京还加强了包括东盟10国在内的16国自贸协议谈判的节奏。上周末东盟峰会发表共同声明，一致表示支持在年内达成亚太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简称为RCEP。 RCEP 协议涵盖东盟10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印度、中国与韩国。倘若此一协议达成，将是在美国之外的全球最重大的自贸协议，因为其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额的 45%。 今天周二，东盟10国与其他6国的代表正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就协议的具体内容展开谈判，预计谈判将一直持续到下周五。我们知道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早是由北京政府在2012年提出的，当时是为了回应由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 TPP 协议，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因为 TPP 协议中包含一些与北京的政治体制不相容的民主自由等内容，北京政府因此也提出了 RCEP 以此相抗衡。2017年，特朗普政府决定美国退出 TPP 协议，无疑给北京带来了难得的机会。中美贸易战更加使北京意识到达成此一协议的紧迫性，因为该协议无疑将进一步增强北京对亚太地区国家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退出 TPP 协议谈判之后。 TPP 协议尽管已经签署并且进入了批准程序，但是其影响力显然受到大大的削弱。不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定是否能够在年底之前达成，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与中国之间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要求在协定中增加保障劳工工作条件、加强环境保护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条款，这对东盟大多数国家以及中国政府来说都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内容。在国际劳工组织工会接受自由委员会最新公布的第389号文件中，柬埔寨、泰国、中国等国的劳工状况受到劳工组织的严厉谴责。此外，除了以上的担忧之外，作为同是新兴大国的印度则担心自贸协定将促使大量的中国产品涌入印度市场。一位参加上周末相关谈判的东盟外交官向法新社表示， RCEP 协议谈判最艰难的部分很可能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谈判。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评论说，中印正在 RCEP 的谈判框架内展开双边自贸谈判，他们试图以此解决双边贸易分歧。不过根据来自东盟今年轮值主席国泰国政府的消息，到目前为止 RCEP 协定中18个章节已经敲定了7个章节，泰国方面认为年底达成协议完全有可能。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则表示，剩下的部分是协议中最棘手的内容，例如如何解决贸易分歧，应该将哪些商品排除在自贸协议之外等等。他说 RCEP 最近几年来已经多次功亏一篑，最终无果而终。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东盟国家似乎对签署 RECP 协定充满信心，但是观察家对此普遍持有怀疑。美国东盟商务委员会地区负责人麦克·米沙拉克就向法新社表示，只要中印之间难以达成一致， RECP 协定就只能是一纸空文。而且他还进一步表示，倘若该协议不能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那么它将从此成为一叠废纸，中国最后只能继续维持同东盟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不过他并没有解释他发表上述言论的论据是什么。必须指出的是，中美贸易战从一开始就充满变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以变幻无穷难于预测著称，所以在今年年底之前，中美关系无疑将继续一波三折。同样，中国与东盟以及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之间的关系也将随之演变。中国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今年11月份前往泰国参加下一届的东盟峰会，届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否能够最终签署应该能够见分晓。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美贸易战加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受杨梅编播，也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以中国人权与民族问题为主的2019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不久前在德国科隆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为该组织举行的第9届研讨会议，中国民运敢于直接面对港台问题与民族问题构成本届会议的特点。与会各方人士密切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以及台湾与香港面临新殖民化的局面。主持了论坛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介绍了本届会议的情况。天琪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您好。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第9届研讨会于5月22日结束，与历届会议相比，本次会议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
是这样的，论坛呢和海外的民运，95%以上的参与者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异议分子和避难者，他们的思维甚至于行为方式呢，都带着以往他们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的影响。早期民运是不愿意而且也不敢碰台湾甚至民族议题的，比如说据说呢，台湾、西藏、法轮功是三大敏感区，这比批评中共的贪腐、没有法治、没有人权都更为忌讳。 我们这一次的研讨会恰恰是以这两个主题为中心进行了讨论切磋。此外呢，我们有从台湾来的学者和德国学界、新闻界的专业人士参加会议，更有各个不同民族具有代表性色彩的人士发表专题论述。因此，这次的会议的多元性和深入性超出以往的几次会议。
会议主题直接面对港台问题与民族问题，为什么会在如今被提上桌面？
为什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港台问题和民族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更显得突出和更加尖锐化了。首先我说一下香港的情况。香港呢，正在面临法治被破坏、人权被侵犯、新闻被压制的窘境。比如说近期香港在酝酿要修改引进所谓的逃犯条例，还有引渡条例，还有善祸、串谋及未遂罪的这些法律，都是一种想把中国的法律强加在香港原来比较好的英格兰法律之上，要将一国两制颠覆的前奏。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国际上的媒体也有很多的报道，最近还有两位香港的雨伞运动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受到政治迫害到了德国，那么德国政府给了他们避难的身份，接受他们作为政治难民。至于台湾呢，今年年初大家都知道习近平那个新年讲话里面很蛮横的表态，说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来对付台湾。他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呢，已经引起了国际上比较强烈的反应。近些时以来，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不断。其实呢，早在新闻的渗透和心理战术方面，中国已经对台湾动手了，并不是只是在最近，很多年以来都已经是这样了。并且呢，他们也用所谓的会台手段，就是对台湾提供优惠的条件，把台湾的年轻人和专业人才都招揽到大陆去，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很阴险的招数。台湾问题必须要提到国际的高度来讨论，绝对不可以当作海峡两岸之间的自己家里的事，好像家事一样来迷惑世人。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把香港台湾问题放到比较重要的这个议事日程上。至于民族问题那更是急迫了，我想也许待会儿我在后面会比较详细的陈述。
本次会议呢，提出台湾不是问题而是答案的观点，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其中的含义。
是的，台湾不是问题而是答案，这个听起来很有趣。是这样的，台湾驻德国代表处的总代表谢志伟博士，我们都称他为谢大使。谢志伟博士呢，他是一位学而优则仕的学者型外交官，他才思敏捷，妙语如珠，曾经留学德国获得日耳曼学的博士学位，他对欧洲的政治文化非常熟悉。他认为台湾已经是一个可以跟欧洲的民主自由制度相比的国家，因为不仅是人权法治有保障，台湾社会的公平公正、人民的医疗健康养老福利都跻身在世界的民主和富裕国家的行列里，而大陆呢，在这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台湾。别说没有自由选举、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连宗教信仰也被干预。最近几年还推行了社会保障卡的制度，保障卡上面呢记录的点数如果不好的话，就是好像是每个人要打分，他就看你是不是已经付了税呀，是不是犯了什么规呀，有没有一些不好的记录了，比如说你发表过什么言论呢，都会要打点数的。如果你这保障卡上的点数不好或者比较低，那你不要说出国了，连买张飞机票都有困难。按照英国经济学人调查世界167个国家，从民主指数上来看，2018年台湾排名第32，属于享有部分民主的国家，而中国排名130，是个标准的典型的专制国家， 北朝鲜呢，它敬陪末座，排名到167。那么台湾人有什么理由放弃自己独立自主和繁荣富裕，去跟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成为一家人呢？中国常常提出来要解决台湾问题，因此呢，谢大使就说，台湾不是问题，而是答案。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台湾的问题事实上是中国大陆，没有中国的威胁和霸凌，台湾就是海角一乐园。中国如果向台湾学习，政治上能够达到台湾自由民主的水平，很多问题呢都可以和平的迎刃而解了。
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是本届会议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请谈谈中国各民族的境况如何，是什么原因导致民族矛盾深化？
北京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在教育营，关押了上百万的维吾尔族，对他们进行洗脑、文化清洗、宗教压迫，这已经引起全世界的众怒。不论是个别的民主国家，还是联合国、欧盟这些国际组织，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且要求北京政府立即解散这种所谓的集中营。现在国际上大家都称这个新疆设立的这些关押维吾尔人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的媒体称他们为在教育营，但是西方都称他们为集中营，就像纳粹的集中营一样。大家都要求北京政府解散这种集中营，并且放弃种族主义的这种歧视。这是一方面，就是维吾尔族人还有包括哈萨克斯坦人目前特别受到这种压制，都已经不够形容了，就是说受到这种迫害。另外的话呢，西藏人爱戴的达赖喇嘛到印度去流亡已经过了60年，到现在还有家归不得，那么西藏人心里是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彷徨。对他们来说，达赖喇嘛就像基督教里面的上帝一样，是他们最崇拜的、最崇敬的一个神明。这个神明离开自己的家国故园，流亡在外，是他们没有办法忍受的。再说蒙古地方，蒙古的地区呢，因为北京政府他们有这个移民政策，迁徙了大量的汉人到蒙古地区去。现在蒙古人事实上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故土上已经变成少数民族了，这也是让蒙古人不能够忍受的一种状况。其实呢，原本中国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民族问题，连在20世纪上半叶那样有内忧外患的时代都没有出现过紧张的局面，并没有什么民族问题出现。但是呢，中共执政以来，错误的民族政策制造了民族仇恨，离间了民族之间的感情，形成各种民族之间的不满和对抗情绪。事实上，保护、宽容、理解、互相尊重、平等互惠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合理方式。中共的手段都跟这种原则背道而驰，所以矛盾加深，冲突不断。我们这次会议上有一个参加会议的德国人，他是受胁迫民族协会的主任，就是 Society for the Threatened Peoples 这么一个组织，他们的负责人名字叫做乌勒德里乌斯，德里乌斯先生，他就提出来，他说大家想一想，我们欧洲很多的国家，像瑞士、瑞典、芬兰，甚至于加拿大，他们都有民族问题，都是多民族共存在一起，但是他们都能够很融洽和平的处理，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的仇恨和冲突。为什么别的国家能够做到，为什么中国不能够做到？为什么中国原来没有民族问题，现在又产生了民族的冲突和矛盾呢？我想中国也能够做到，但是怎么做到法，就是中国应该也成为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因为在民主制度之下，你就有宽容的公平竞争的一种原则，你就不会对少数民族进行压制，剥夺他们的资源。唯有这样的方法，就是平等的对待他们，共享资源，同时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尊重他们的宗教，只有这样做 才能够解决问题，就是解铃还是系铃人，我想这个是唯一解决民族冲突的方法。我们其实应该想，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事实上有50几个不同的民族，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宗教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财富，能够更加丰富总体的中华文化。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遭到大规模的酷暑气流的压境，法国当局对于24号周一开始的酷暑天，这个前所未见的六月就酷暑的天气严阵以待。气象预报本周气候炙热闷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机关都采取紧急措施。法国气象局天气预报，在法国大部分地区从24日周一起，本周至少将有6个连续的酷暑天。这个大范围的滚烫热浪对于一个六月天气来说是极其非常例外的，这也迫使政府当局紧急筹备来预防最坏状况的发生，目标是不要重蹈覆辙2003年酷暑的惨剧。当年酷暑导致了超多人的死亡，总计15000人，特别是那些身体虚弱的民众。如果说法国政府当局会如此迅速的事先预防，是因为今年的酷暑热天可能会很惊人的提早临到，而且热度很强。这个气象局的预报，事实上气象学家预计在白天在无遮阴的大太阳下气温可高达摄氏40度，至于晚间气温不会低于摄氏25度C。我们因此可以说是酷暑天，因为它将持续3天3夜。为了应对这个由北非及西班牙来的大片热气团，法国医院的各急诊室已经严阵以待，而且大巴黎地区的警察总署也发布第3级的酷暑方案。他们从24日周一起就在电视台、电台上做预防措施的宣导节目，同时还开放一个咨询专线电话平台 0800-06-6666， 为了提供民众有用的信息，例如劝说民众要多喝水、打湿身体、躲在阴凉处、保护皮肤不晒伤等的资讯。那些身体最虚弱的已经注册在一个叫 Chalex 的极度高温的名单上，他们都会收到一个专门服务处定期的接洽打电话来查询他们的健康状况。此外，在巴黎许多气温比较低的公园从24日的夜间就开始开放给公众，还有超过1000多个饮水用的喷泉部署安置在巴黎各街头。如果说城市遇上大热天情况会特别有危机出现的话，法国是全国都开始预备预防抵抗酷暑，只有法国北部海面地区及科西嘉岛没有被酷暑冲击到。一些地方活动的组织如学校、协会等等也都与当地的警察总局有联络，实施其他必要的措施，例如取消一些公众的集会等等的。这个提早到来的酷暑现象以及其范围的扩大极度让科学家们担忧。在此情况下，地区气候暖化是大家认为的祸首，地球的气候暖化是大家认为的祸首。法国气象局指出，自1990年以来温度平均上升了 1.4 度 C， 如此下去到了2071至21 2000年，气温会上升2°C， 一些最悲观者甚至认为会上升4°C， 未来30年酷暑热浪次数将增加2倍到3倍之多。气象学家古兰指出，这也解释了2016年及2017年6月及9月的高热天气，而这些以前是7月、8月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个星期的通过整个法国的酷热闷热可能只是酷暑气候的一个小开端而已。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本台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伯黑兰勃然大怒，指华盛顿说想要协商是在说谎。英国爱搞怪前伦敦市长约翰逊接近权力之门。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使日本陷入地缘政治险境。特朗普在私人谈话中提及撕毁日美安保条约引惊讶。特朗普 G20 野晒人员，特席会外还见普京等众人。美国法院宣判杀害张颖莹凶嫌罪成，检方求处死刑。中美贸易战再开一轮谈判，开局电话示好。中国三大银行传遭美制裁，甩华为案黑锅，联邦快递转身状告美国政府。美国国会推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现实立法会补选产生。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Hear the World》这首英语歌曲，来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is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A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ful 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 There are dreams. 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